你有很多圣经问题请教童真牧师，
你有很多信仰疑难要问
万峰博士。
主啊，
扫罗为何要找女巫？生命为何总是受苦？能不能吃血吃祭物？
为你拨开信仰迷雾，解答疑难寻找出路。主啊，救救
每个礼拜我们都要主啊救救我。上个礼拜过了这个圣灵降临节啊，这个礼拜就来到圣三一主日。那在教会年历里头呢，就是我们纪念三位一体都出了，然后现在下半年呢都是教会的年份、嗯、那我们呢就在当中呢虽然我们这里没有做什么节期啊，节期你有兴趣可以听我们的教会年历家庭灵修还有家庭崇拜。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谈一些的
听众的问题，
基督教的信徒，我们信徒应该怎么去面对这些挑战呢？那其中一个呢，9085呢问了一个两个挺复杂的问题，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。
所以把它分开来回答。
他就第一个问呢，还没说我们是谁，我是万峰，
我是童真，
对啊，他就、
哎、我们都是老朋友了，我们的听众
怎么也会有新朋友的哈。那9085的问题呢，就是说呢。如果我买不到正版的主内的书籍，那我能不能买盗版呢？
哦，这个问题要买盗版就犯法的哦，因为盗版就是不合法，不合法的东西我们不应该做。
哎，但是呢，这个我做很多版权的东西，通常呢，个人呢，这个就基本上没人理会，你只要不用来赚钱呢。基本上那些版权的事物他们都不会理会的。
但是他说要买书嘛，那些书呢基本上有版权的，当然没有版权的你可以看，有版权的那就是盗版，盗版就是犯法的，就是偷别人的东西。
版权呢，如果属于出版社呢，大概是50年的长度在我们这边、
嗯、
那如果呢他一些个人的出版，那就是他死了以后50年在我们这边呢、啊嗯、因为每个地区都不一样，所以例如说呢我们今天做的这个节目2026年6月2号呢，那我们呢就或者5月31号呢，我们就到2076年底我们这个版权良友电台拥有的。那但是如果万峰现在写的一首歌不是代表良友电台的，是我个人创作呢，你就得等我死了以后50年才能用，这才是合法。但是呢我也理解，因为呢这个9085在你的处境里头，你很想读到一些属灵书籍，如果要你等50年，你现在只能读到1976年的书呢，对你来说你也会有压力。所以呢我觉得你可以，如果你很尊重这个版权的话，你可以考虑请一些朋友去外地代购啊，或者有一些的网络的那些网站可以买到一些外面出版的书籍、
嗯、
那个就会比较方便。那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呢，每个人有不同的取态，就是版权的事情其实都是近100年到200年的事情，200年之前的人都不理什么版权，都直接拷贝了。
你盗版呢，就是偷别人的东西。圣经很清楚的教导，不可偷盗。
那我能不能，
所以不要偷
盗。圣经贴到教会的那个长刊里头呢？因为新的翻译的圣经都有版权呢、啊。
我们可以用一个办法，就是去申请那本书的版权。
他不理我啊。他说你不是我地区、啊、
那最好不用了，反正我们已经有圣经，不用新翻译的都可以的，都是神的话语。
嗯，
但是我就绝对反对盗版的东西。
所以基本上呢圣经呢也有版权，我简单来说说一下圣经的版权怎么说。基本上呢500节以下的引用呢都不需要问他们，如果你要引用整500节以上呢就得沟通了。那另外呢和合本的那个圣经呢是1919年的呢
翻译，
它是没版权的。但是和合本新标典呢，它是1970年代呢，它差不多版权要断了。那、
嗯，
那些什么和修本啊、环球新译本、汉语新译本，那些全部都有版权的，那你就可能五百节以下都 OK 的。
但是九零八五问的是普通的书，不是圣经。普通的书你要不要盗版呢？
我体谅你的处境，所以法理上是不对的，但是
我
体谅你的处境。
我就觉得这本书暂时不看，我看其他的，反正还有很多好的属灵书籍。
嗯，我的看法就是世界上有很多版权你侵犯了你也不知道，例如你上网搜一个网站，那它的那个浏览器有没有侵犯版权你根本不知道。所以呢，我觉得太执着这个呢，在这个知识分享的年代来说呢，是可以斟酌，特别是如果你的环境很有困难的话。
不过我们相信神的供应的，我们宁可少读一本书，不可多行一件非义的事。
嗯，对，找个朋友替你代购。
主啊，救主，主啊，救主，救救
救救我。
好，九零八五的第二个问题呢，他也是问这个犯罪的问题，他很关心犯罪。他说呢，如果我科学上网，这个是不是犯罪呢？因为我没有顺服在上的权柄。
这个嘛，我会两看，但是呢，我们都要尊重我们的政府的。
嗯，对，尊重你所在的地方的法律呢，是很重要的。但是呢，也有一些的地方呢，是可以给你有机会可以有科学上网的。例如，如果你从事外贸这些的工作呢，你会有一个的渠道，你可以用官方的方式来翻阅这个的限制的。另外呢，你也可以呢试试看购买一些的境外的手机卡，例如呢你买一张香港的手机卡呢，它就会自带可以上去了。例如你朋友反正来买书嘛，他买的时候顺带多买一张手机卡带回去就可以了。所以呢我觉得总有办法的，因为那个都是合法的。例如万峰去旅游的时候，有时候也是拿着香港的手机卡，那很简单，就没有什么要求的。都
世界各地都能用，
都可以。你看那些老外，他们都是来旅游的时候都上脸书啊什么的，都可以，谷歌都可以的。所以呢这个也是合法的途径。那简单来说，如果九零八五你很关心什么是犯罪什么是不犯罪呢，那你有任何的忧心那就停下来。
对，
那你不忧心呢你就做，你忧心你就停下来，因为这个也是神放在我们心里头的那个亮光还有那个尺。那最重要是你心安理得，
就是当你心安理得的时候呢，你做任何的事情呢都非常顺畅的。
嗯，求主帮助你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的马丁路德大模型小教理有点长，所以我们早点放他的歌。
主导文中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这是什么意思？
我们在这祷告里总结说，求天父拯救我们脱离一切对身体、灵魂、财物、名誉有损的凶恶。
天父啊，听我们祷告，求我们脱离那恶者，翻上我身体的黑影，翻上我灵魂的重担，翻身我财务的风暴，翻身临终的时候，求你不
最后到临终的时候，求赐我们蒙福的善终，施恩从这悲伤的幽谷中救我们到所所在的天堂里去。
当黑夜要压住我们，当眼泪湿透枕边，求你扶起将倒的人，医治我破碎的心田。若道路只剩下沉默，若前方漫步着迷雾，你依旧是我们的光，你依旧是我们的路。临终的时候，求
我们在这祷告里总结说，求天父拯救我们脱离一切对身体、灵魂、财物、名誉有损的凶恶，最后到临终的时候，求赐我们蒙福的善终。
好，谢谢马丁路德的分享啊。那今天呢，在主啊救救我良好电台这个节目里头呢，有万峰还有童真牧师在这里。那现在回答8371的问题，他也是很多问题，他有三条圣经的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呢，就是说圣经书上说呢，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你常常杀害先知，又用石头打死奉差遣到你那里的人，到底什么耶路撒冷啊，杀先知啊，石头打死什么事情啊？
哎，其实呢，这是拒绝救恩的历史。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呢，其实是象征神的选民。这句话揭示了以色列人长期的背逆神，他们拒绝神的先知，他们也不尊重的。他们因着心里刚硬，不肯悔改，不肯把他们错的事情挪移。
很正常啊，耶稣也说先知在本族本乡都不被尊重嘛。如果我现在在童真牧师旁边发预言，你也可能不尊重我。
你是先知，哇，
对了，
你大胆。
那就是这样了，这本族本乡的人就这样说，你就明白了哈。
也不是，万峰这样说呢有点过分。
你怎么知道我不是受神感动说话？
我知道，因为你真的不是先知。
所以这个就是本族本乡，你就明白这个处境了啊！太好了啊，继续。
我们知道呢，其实神的慈爱与忍耐在以色列当中呢已经很久了。我们知道他给他们一些时间让他们有机会回转，但是呢他们都不愿意。
对了，核心呢就是叫我们呢不要拒绝圣灵的感动，应该及时回转，就是神已经说过好多次了，你根本都不听。
救啊救救我，
救我救我救我，
救啊救救我，
救我救我救我，
救啊救救我，
救我救我救我，
救啊救救我，
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。
好，来到他的第二条问题8371啊，他说葡萄园的故事就说匠人所丢弃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但是又说这个石头一旦跌在石头上就要摔个粉碎，那砸在谁身上就砸得稀烂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
其实呢，这是身份的宣告啊。主耶稣引用诗篇，表明他自己就是那块匠人啊。匠人呢，就是犹太人宗教的领袖藐视的、排斥并钉在十字架上的石头，但是神却使他复活，成为教会唯一的根基与元首。
嗯，我经常也是这样想，我觉得你不要我，我总会发光的，我金子就会发亮。反正耶稣也是被人丢弃的石头，就会成为头块石头啊。那我也有时候会这样想，到底是不是我太骄傲呢？那但是呢，
你骄傲了一点。
但是在这里呢的说法呢，就是说，今天耶稣基督就是印证着他是神的所选择不能动摇的房角石。
对呀，
房角石是什么呢？就是好像今天呢建高楼啊，它的那个底下的那个桩柱一样，
一定要很稳固，因为呢楼上所起的都要根据这个房角石能够承受的力度。
可能它跟我们中国建筑不太一样，我们中国建筑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嘛，就靠上梁，它这里靠下面的房角石啊。
我们房角石很重要的，我们知道人只有两种结局，要么就谦卑投靠它，在其上建造生命，要么就顽梗抵抗它，最后在审判中死亡。
好，8371第三条问题了，就是说你这个瞎眼的文士还有法利赛人有祸了，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当时压迫耶稣基督的人嘛，他们就是守规矩守规条的那些人，然后呢就你们呢只会守规条假冒为善，你只是装的基督徒，肯定有祸了。
是啊，因为他们只看重外表的表达，他们没有看重神怎么看人。神是看重人内心的诚实与圣洁，并非看他们表演师的虔诚。
嗯，我最记得就是上个礼拜还是上两个礼拜，我们有一集节目就是说你到底信的是基督还是基督教。
对啊，
这个就是文士跟法利赛人的问题。
嗯，
他们信的是维持的就是那个宗教，而不是抓回那个初心，抓回他们的神。
所以我们说呢，他们的灵性是盲目的，他们自以为是律法专家，却看不到神救恩的计划，还有面前的弥赛亚。
我觉得好像我们的古代的八股文一样啊，最开始写的时候我们就要学孔子的仁义礼智信，但是最后呢我们变了八股文，就研究到底那个字是什么意思。这个我们要很小心，我们就走了偏门的东西，研究越深，在原来的东西研究很多很多很多，但是失去了它的原来的初心啊。好了，那现在交给马丁路德啊，他的大模型小教理。
大模型小教理，用音乐贴心的信仰鼓励。大模型小教理，让那天落的经历人共知难的心理。
主导文中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这是什么意思？
我们应该确实知道这些祷告是天父所悦纳和垂听的，因为自己曾亲自命令我们这样祷告，并应许听允我们。阿们的意思就是说，是的，必要如此成就。
因为国度是你的，权柄也是你的，荣耀都归给你，直到永远。你已经亲口应许，你必垂听我祷告，你所说的每一句
都必成就。所以我来到你面前，不是凭着我自己，是凭你信实的话，放胆相信。你既叫我这样求，你也必定听见我。天父啊，我深知道你从不食言。阿们阿们，是的是的，必要如此成就。阿们阿们，你必垂听，你必成就。
我们应该确实知道这些祷告是天父所悦纳和垂听的，因为自己曾亲自命令我们这样祷告，并应许听允我们。
当我心里仍疑惑，你话语却在呼唤，把我带回你面前，重新相信。每个破碎的夜晚，每句颤抖的祷告，都落在你慈爱里，不被遗忘。
他们的意思就是说，是的，是的，必要如此成就。
在主啊救救我的节目里头呢，我相信呢，我们的题目啊，跟听众朋友都是互动的。记得上两次呢，还有个朋友就谈了，如果儿童洗礼有什么好处什么的，我们还问了，如果孩子呢还没能够承认耶稣基督的时候已经去世了，能不能进天国啊？那9703手机尾号呢就问了，我的孩子1岁半了，溺水去世了，我想知道他走了。就是被神接到天堂了，因为我自己也走不出来，我是个罪人，我犯了很多罪，我现在特别软弱，我是刚刚这个月才听你们的节目的。
其实他是怀疑他的孩子还未曾到天堂了吧，他的问题是这样啊。
他
不是说直接的接了上天堂，而是接到天堂了这样的问题来的。那
因为他没有受洗嘛，他也不是能够自己承认，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。
这个我们每个人都不知道，但是我不知道在平日的生活里面，你有没有教导孩子啊？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谢谢你，有没有教他？如果你有教他，他也跟着你这样，吃饭的时候也祷告，睡觉的时候也祷告，我相信他是很单纯的，已经信了耶稣了。
嗯，对，记得每一个年纪信耶稣的方法不一样，
对，
特别在孩子的时候呢，他可能不一定能表达我就信什么我明白什么，但是呢、我觉得好像圣经的拿俄米跟路德的关系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
对，
这个就是当信主耶稣你跟你一家都必得救的这个原因、这个是万峰的立场，按照上一次节目来说同志牧师是不同意我的立场的哈，但是、我觉得要深信、灵魂你交托在神的手里头
啊，我们不能判断，但是神有恩典有怜悯的，
嗯，求主继续保守你，因为、孩子去世是很不容易的事情、特别是你还没走出来，更加你要健康的活下去，孩子也不想你不开心，应该孩子也很爱你，求主去保守你真的继续走下去的路程啊，
救我救救
救救我
好，来的最后一条问题，喜乐的心乃是良药的问题。他说呢，我第一次在这个 APP 上留言啊、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到，我也是想问了，我的姐夫呢去世了，49岁、我的姐姐呢把他们两个人的结婚照放在床头墙上面，那我们这边的信徒呢叫姐姐把照片收起来不要放在上面，那姐姐就听不明白了，就想问能不能这样放呢，这个照片
我也不明白啊，为什么不能放啊，你姐姐在纪念她的丈夫吗，有什么不对啊，为什么不能放啊，
嗯，可能是因为他们可能的信徒也不是很受教育，觉得我一直放个死人的照片在墙上会不会是拜祭啊祖先啊、敬拜啊这类型的，
如果放了照片你在照片面前啊、做拜祀那就不对，但是为了纪念这个绝对没有问题，
对，我家我也放了我去世的外婆的照片在家里头，放着的时候每次路过就哎呀感恩，幸好有外婆所以我才有今天，
是、
都是感动，所以呢你拜祭与否呢这个很明显你可以选择的、那但是有些时候放在上面呢也会一直在想念着他，纪念他在你生命的工作也是很好的，所以这个我们也为什么经常放个十字架、这个也是耶稣死的徽号啊，但是我们就透过这个纪念他的死 这个就是一个纪念的旅程。好了，如果你有任何的信仰疑难，欢迎你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抬头995，也可以电邮到995@良友1.net。我是万峰，
我是童真，
好，下个礼拜我们再见。
唱出啊995，不怕迷失或者失误，来呼叫。